爱你，主孩子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感谢。首先要谢谢您将你独生爱子耶稣差派地上，为我们流了宝血，开了一条又新又的道路，因此我们就能够踏上这条永生的道路，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敞开，主能够坦然无惧，就是来亲近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亲近你，不要亲近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次透过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也透过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有合神心意的身份，就能够站在你面前来侍立、来服侍你。我们感恩，也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打开我们的心，圣经打开我们心。跟着敞开，求你用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信心跟蒙恩是能够相称的。赞美耶稣，也再次邀请圣灵来运行，使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眼睛都对神100%的敞开。感谢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这个上第26章。昨天你看到在25章里面出现一个人叫拿巴。拿巴这个人呢，是一个愚拙的人，他呢娶个太太非常聪明而且美丽，但是呢他这个人却非常的不义，里面呢很多的这些坏的态度在当中，到最后呢死得非常惨。那这个会决定我们一个一生人一生的结果。那昨天我看到另外一个呢，除了拿巴死了，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死的时候，举国都哀痛，大家都很舍不得。那拿巴死的话，可能是他整个家族都最开心的，因为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愚拙的人。愿神祝福大家，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人生呢要好好的把握，而且要经营，特别是我们人生的态度跟这个生命呢要不断的长大成熟，不是追求只是物质很多，但是呢生命却很重这个很差的态度在当中。所以拿巴呢是一个不义的人。接下来你看到了26章呢，就出现扫罗了。扫罗呢跟拿巴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不义的人，但是大卫呢是一个公义的人，合神心的人，所以有强烈的对比。我们来看到26章第1节到第4节，今天主题叫这个公义跟不义，公义跟不义的对比这个差别在哪边，我们好好来看一下。好，公义跟不义有什么差别呢？好，1节到第4节一起来读神话，预备，请来。
西佛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挑选了3000精兵，下到西佛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一开始出现西佛人，西佛呢是在犹大的境内。那西佛翻译出来就是流动的意思，流动或是飘荡的意思。西佛人呢是一个流动飘荡的一个族群，他们呢来到这个基比亚，基比亚就是扫罗的故乡，扫罗就住在基比亚。那告诉了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吗？哈基拉呢是在希伯伦的南部，所以他躲藏了的地方。那这个哈基拉呢是非常多的荒地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藏起来。为什么躲藏呢？因为他躲藏扫罗，他躲藏扫罗。你看到这个大卫呢是一直在旷野当中不断的在飘的过程当中，但是也不要忘记，一个真正被神所用的人，被神所这个看为重要人，合神心意的公义的人，你发现到他受恩膏是一回事，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漂流了，因为被追杀。就原来神也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在世上有时候会被什么追杀的，好像是这个仇敌在追杀我们一样，或者呢我们有一些莫名的这些逼迫在当中，好像在世上就像旷野一样。不要忘记，这个神在训练大卫最好的地方就是旷野，从这地方又跑到那个地方，从这旷野荒芜之地又跑到另外荒芜之地，好像很多的不平，很多的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在大卫的生命里面。他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但是却就被逼迫了。不要忘记，这一切呢都是盼望大卫呢能够活出神给他的品格耶稣也讲过在他第一堂讲道的时候讲到八福里面就在塑造我们里面的品格。大卫呢就要有这种八种福气，八种的内在的品格，所以他 昨天就一直跟大家讲，未受逼迫人有什么？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什么？他们的。所以大卫一路上被逼迫，我要得着这些地土，我要得着这些神的国，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神在做修剪的工作。有没有看到神的手？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来，扫罗就什么起身把旧把它画起来。扫罗只是听到西佛人讲，他就动了，有没有去调查清楚啊？听说怎么他就动了？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不义人呢，很容易听信人的谣言呐、啊。我们如果偏向这些不义的事情，很容易听信这些谣言，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然后人云亦云，没有一个准则在当中，没有公义标准在当中。扫罗是如此，马上就开始起身了。不要忘记，在前一章里面，前两章当中，扫罗一到大卫的时候，记不记得大卫呢？那时候呢，躲在洞里面，扫罗军器大捷，然后就看不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大卫的兵丁在当中的。你看到他进来看不到，也许那边很光亮，一进到暗里面看不到，但是这暗人看到什么？这进来看得一清二楚。他在那个地方在大捷，他一清二楚啊。然后呢，他脱了战衣呢，是有机会把他杀死的。那大卫没有这么做，他割掉他的衣襟，然后最后呢出来的时候告诉了这个扫罗，让扫罗知道说，其实你的命在我的手中啊，我没有把你杀死，是因为我尊重神，尊重神恩高了你，我是一个公义的人，不会随便的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我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的。你看到扫罗呢，人家一讲就起身，什么就开始动作了，他非常体贴肉体，这个不义人有这样特色。他说带领以色列中挑选了多少人啊？3000精兵。上次我讲过了，3000精兵应该去打什么？打仇敌嘛，非利士人嘛，怎么去追一个什么大卫呢？用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兵丁呢、劳师动众去追杀大卫。好，他们追杀到哪个？西佛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所以你看到吗？你看不义人很容易听信谣言，再来呢，很容易忘约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把衣襟割完之后告诉他说，你是神的受膏者，我没有取你的性命，那我是对你是公义，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那扫罗呢就放声大哭，有没有？然后呢就告诉他说，如果你得国的时候，我也知道你一天会当王了，请你记得不要抄我的家，不要灭绝我的家庭啊，你要跟我立誓啊。大卫有没有跟他立誓啊？有，大卫马上跟他立誓。立誓之后，那扫罗又回去了，大卫又走自己的道路了。 OK， 但是他们已经有个立约 covenant 在当中，你看到吗？约是两个的，但是扫罗呢又忘约了。所以你发现到不义人呢有这样的特质在当中，约是约了，但是我不一定要守约，你要守约，我不一定要守约的。大卫是一个公义人，他是守约的。好，接下来你看到，我们看到第三节，别请来，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宁。大卫住在什么旷野？听说扫罗到了旷野来追寻他。好，听说把他圈起来。请问大卫有没有听说别人说大卫这个扫罗做什么事啊，要来追杀他？ OK， 有，他跟这个扫罗一样也听人家讲，但是大卫是个公义人，他的反应不是听人有应允就好，他做什么动作？第四节预备请来，就打发人去干嘛？探听。第二动作什么呢？会打他自己的，打发自己的亲信，然后呢去探听。探什么？探听虚实嘛，不要人云亦云嘛，到底真还是假嘛。工业人一定不是听一边而已，他会怎么样？他会打发人去做一个很重要的虚实，去做这个确认。好，接下来呢便知道，圈起来，扫罗果然来到。就看到，你看到吗？一个工业人呢，他心里面有公义的一个标准在当中，不会人云亦云。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会做确认，然后呢最后知道了，他才会做决定的。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清楚的一个对比在当中。好，接下来从第五节一起来读哦，第五节到12节呢又另外一段了，一起来读呗，请来。
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喜鲁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 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王说，现在神将你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那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两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着，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沉沉的睡了。
好，第二段到这边，从第五节到十二节呢是第二段，你要继续来看到研读神话，就明白公义跟不义的人很大的差别。这边说大卫确定了，他知道了人所讲的啊，他打发人去了，也确定了，他就做一个很重要的行动。他起来，然后呢，他主动要到扫罗安的地方，看到扫罗到底啊是情况如何。他啊就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叫做尼尔的儿子呀，这个亚尼尔，亚尼尔呢翻译出来就光明之父，光明之父。然后呢睡在睡卧之处哈，然后扫罗呢就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宁在那个地方。好，你知道吗？这个啊，亚尼尔呢，也是扫罗的爱将，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将哦，他是用他的非常好的。然后呢，他就看到扫罗说，在这个众营里，百姓安隐在他的周围，把他画起来。好，这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扫罗的特质，一个充满不安的人呢，他呢在当啊，在什么，在他的部队里面的方式，安隐的方式也是有不安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看到吗？啊，扫罗在最中央，那旁边呢可能是一些大将，再来呢就是一些什么阿兵哥啦，所以从内圈，然后中间的圈，然后在外圈，他最安全在哪个地方啊？在中间的地方。你看他的布局是这样子的，扫罗极度的不安，还会用这个方式在做工作。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军方的一个策略之一，要保护什么将领，但是也可以看到扫罗极度的不安全感在当中。哎，你是要去抄人家的呢，要去追杀什么大卫的，怎么你保护自己保护这样子了？其实怎么样，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害怕在里面。扫罗的根本的原因非常多哈，那我要复习一下，为什么扫罗有这么多的害怕在当中？主要的，他一开始呢就开始悖逆了，悖逆的罪呢，很影响了扫罗。一次一次，神要他悔改，他都不愿意。最直接就是这个什么撒母耳跟他讲说，你要等我来，然后才能够什么献祭。但是他不听话，因为他看到精兵在当中的时候，他就自己擅自什么献祭了。还没到黄昏的时候，还没到，他就迫不及待的个性很急，就上自己的什么坛上去献祭了。他不过是君王，他不是祭司。怎么可以擅自来献祭呢？这是第一个，他悖逆的开始。好，第二个呢，你看到什么呢？神告诉他说，你要去追杀亚玛利人，有吗 ？OK， 但是他有没有追杀？有，但是神告诉他说，亚玛利王有吗？这个你要完全什么杀死，然后呢，亚玛利人呢，不要留下任何人，无论是谁都要灭尽，因为这个民族不能留在世上。再来呢，也不要贪图他们的财物，还有那个肥羊肥牛，全部都杀死。请问扫罗有没有完全这个遵守？没有，他呢还有保留的地方。当撒母耳指出他来的时候，他说没有啊，都很好啊，就牛就开始叫，羊就开始叫嘛，所以露馅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扫罗一路上呢有很多的不义，一步一步一步的越陷越深，到最后呢他就开始追杀大卫，因为大卫就是公义的。公义跟不义呢，常常好像光明跟黑暗势不两立的，你是我眼中钉。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呢越来越糟糕，到最后呢就是悔而不改，屡犯这个东西了。他的根本是什么呢？我觉得他的根本就是 不安全感，再来呢，嫉妒心很重，因为大卫杀死万万，他杀死什么千千，再来呢，很多的机会跟他悔改，他是骄傲，不愿意，所以一步步走向这些啊这个灭亡的道路。好，接下来你看到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明白原来啊这个扫罗为什么这样的布局是有原因的，他人生已经走到人生的啊这个绝路的，还不悔改。好，接下来第六节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喜鲁亚的儿子约亚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
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好，大卫呢就对赫人亚西米勒、大卫呢、不要忘记他也招了很多的这些军兵，有没有那些、流浪的啦，不满的啦，还窘迫的，有没有欠债的、都成为他的军兵。这边说赫人呢亚西米勒呢也是外族人，但是他也是成为大卫的军兵之一。接下来还有一个喜鲁亚是谁呢？就是大卫的姐姐喜鲁亚，他的儿子呢约押的兄弟亚比塞。亚比塞翻译出来意思就是恩赐之父，恩赐之父，他也是大卫的爱将，是三十个勇士里面很有名的勇士，他很勇敢的，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勇士，难怪大卫喜勇士喜英雄了。他就问说这两个人亚西米勒亚比塞谁要跟我一起下去到了什么这个辎重营的地方去呢？在那地方要看看到底扫罗的情况如何呢？那马上跳出来亚比塞毫无什么想法，就说我去，我跟你去，即使死了都没关系。真正的勇敢人就是如此的，他不会爱惜生命，他知道说这是一个我的主人，他愿意去，也代表说真正公义的人呢是愿意来舍命的，也告诉我们说大卫就预表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要跟随主到底，即使遇到一些危难呢我们都生命在所不惜。这个人呢叫做恩赐之父，他也是大卫的侄儿，一生忠心到底。好，接下来哦，于是大卫跟亚比撒夜间就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的百姓也睡在他周遭啊。OK， 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卫呢，进到里面去，突破了很多重重的这些兵营的重围啊，大家都睡着啊，没有人知道。弟兄姐妹，为什么这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太累了。再来呢，这种军队可不可以打仗啊？全营都睡着你要去跟人家打仗，全部都睡着。你至少有兵丁，有没有轮班嘛？三班制什么的，都全部睡着。在表达什么事啊？扫罗带的兵，你看很糟糕啊。扫罗在干什么？不要忘记三千个精兵哦。三千都是精兵跳出来的，结果全部都睡着。当我们看到十二节知道说原来是神让他们沉沉的什么睡着了嘛，是神的作为在当中的。但是另外一角度来讲说，怎么会可以全部都睡着嘛？怎么可以这样子的？这种军兵如果说在台湾的这样的军兵可以当兵吗？早就怎么样抓去枪毙了，对不对？而且在第一线嘛，你看到这个很糟糕，然后所以他们灵里面其实是很沉重的。好，接下来看到这边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什么你的仇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一次就成，不用再刺了。他进到扫罗的什么营里面呢、他在他的床边啊，哇啊，这个扫罗睡到那边不省人事啊，然后他的枪那个那只他的爱枪就插在地上啊，然后他的水壶就在旁边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子吗？这个景象吗？他们进去看到这景象是这样子的，难怪他的爱将长说：“我马上拔枪，有没有？一次就什么 ，game over， 什么这个游戏都结束了，不用再玩了，是不是再好的良机了？是的，但是你知道吗？大卫却讲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再次复习一下。好，预备，请来。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好，请问这句话熟不熟悉啊？在前面就有讲过了，是不是？大卫呢躲在洞里面，曾经就有人跟他告诉这句话了。但大卫就讲说：“我有谁杀死的神的受膏者无罪呢？”好，这边告诉我们，把它写下来。公义人看重神的受膏者， 工业人是看重神的受膏者，不要忘记这个。大卫呢是受膏者，他也尊重神所恩膏的那一位，啊，真的是如此的，不是这个人，而是神的恩膏在扫罗的身上，所以他都尊重这个恩膏。大卫为什么一直被神所重用跟提升？因为尊重神。好，所以我再复习一下，这个撒母耳记最重要的就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我们尊重神，神必看重我们，藐视神呢必被神什么轻视。包括这个经文呢，你常常放在心里面，是整个撒母耳记里面的中心。大卫尊重神，他尊重神所恩膏的仆人，不管他怎么多烂多差劲，多么败坏，常常什么忘约，哦，这样的人呢应该死的。但大卫说，我不能伸手害神的受膏者，而且他立誓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或者耶和华击打他，或者他的死期来到了，或者他出战而死，他就告诉他这件事情，我在耶和华面前不会伸手来杀死他的。 OK， 他已经跟这个亚比塞讲了这样正确的话，也告诉亚比塞，你说爱将要尊重谁啊？尊重神的受膏者，他在对他教育的哈。 OK， 好，接下来呢，他告诉他你可以做什么动作，可以拿枪跟水嘛，就离开，拿枪跟水离开。大卫有没有智慧啊？很有智慧。如果没有拿这个的话，请问扫罗会不会认账啊？不会的，像割衣襟一样嘛，是不是？OK， 这次你是睡着的，哦，你如果在洞里面呢，可能还有机会，你还醒着嘛。现在是睡着的，而且枪就在旁边嘛。我一拿一次，你怎么死你都不晓得，谁杀你都不晓得的。所以他故意拿这个跟什么瓶子让他看，好，这个是个证物。好，大卫呢就从扫罗那边就拿了枪跟拿了瓶子就走了。好，你看到吗？他进去，然后又离开了，进出。整个部队都没有人知道，哦，这个部队有够糟糕的哈，进来没有人知道，走了又没有人知道，然后呢，这个什么君王的枪被拿走也不晓得，如果当过兵的知道说这严不严重啊？这个是唯死路啊，一定是枪毙的嘛，对，你的枪什么都被拿走了，都还不晓得哈。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看到这边两人就走了，没有人什么。看见，再来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什么醒着，都睡着了。哇，这个部队真的是爱睡啊！哦，接下来呢？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啊。原来呢，这个事是出于谁啊？出于神啊！原来我们在神的供应里面，所有一切神都会安排好的。胜败不在乎多少人，在乎是不是遵行神的心意。两个人就足以杀死了一个君王了，但是你看到吗？是神在大卫当中有做奇妙的带领。大卫为什么被神这么使用呢？他有一个特质，他尊重神。大卫有什么特质呢？他做什么总是寻求神。我可以去打非利士人吗？上帝啊，可不可以啊？他会寻求神。上帝啊，我可以去征战吗？赶快把以弗德拿来，我们在神面前要寻求神。大卫凡事都寻求神，而且大卫在旷野当中呢，常常会在神面前弹琴赞美神，那神的话也常常临到他，所以大卫一路上呢，在旷野当中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做什么都讨神喜悦，他常常有神的话在他心里面，所以他能够勇敢地面对各样的窘迫的事件。你看大卫被神兴起是有原因的，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如果你现在在旷野，感恩，因为神看重你，你身上有神的托付，神的呼召。但是记得在旷野当中要做一件事情，凡事要寻求他。第二个呢，要有神的话，不要只是祷告，要神的话。大卫常常有神的话，可不可以？可以。啊，去到那地方，那个城可不可以留下来？不能留，要赶快走。神常常对他说话。弟兄姐妹，不要只是祷告。祷告是跟你跟神讲出你的需要，你的软弱，或者赞美神都 OK， 但是神要回应你，这祷告是双向的。大卫常常是有祷告，然后神的什么回应，所以他清楚下一步可不可以去，可不可以征战，会不会赢，要不要离开，清清楚楚。 所以要花时间读经。神的话很重要，神的话就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每一天都要读神的话，你今天才知道做正确的决定。如果没有神的话，就靠自己了。扫罗就是这样子，凭感觉，人家耳传他就做了，根本没有寻求啊，根本也没有祷告啊，根本没有神的话的印证，要什么就 OK 嘛。所以一路上就往下滑，到最后呢，哇，很糟糕了。好，接下来看到十三节，好吗？一起读下去，预备，请来。
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要是寻找一个吉兆，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
OK， 好，这个不叫吉兆，叫我查过叫鸽兆，鸽兆。好，那就叫鹧鸪。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前面从十三节到二十节，十三节你看到大卫呢得了枪跟水之后，然后呢就默默的离开，然后到了这个那边去，在山顶上有一点跟这个距离啦，跟这个辎重营呢有个距离，就开始大声喊出来。他大声喊的说，呼叫百姓嘛，这些人。然后呢，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就是我刚讲过，就是扫罗的爱将嘛。这些人都沉沉的睡，大卫大声喊，就是让他们醒来了。让他们醒来后，然后这个亚尼尔说：“亚尼尔，亚尼尔，为什么不回应呢？亚尼尔，你不是一个这个王的爱将吗？这样子。”那亚尼尔醒来了：“你是谁啊？怎么这样叫王呢？”大卫就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你不是一个战将吗？”其实在干什么呢？其实有点在嘲讽他了，在嘲笑他哈。那不要忘记，亚尼尔翻译出来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光明的父，光明的父。那亚尼尔呢，既然是光明父，怎么会睡着呢？应该带来光明嘛，带来这样照亮嘛，所以有点反思在当中的。那大卫说：“你不是以色列最厉害的吗？以色列中哪个人可以跟你相比较呢？那你看到民众有人进来要害死你的主你的王，为什么你没有保护你的主你的王吗？”在告诉亚尼尔说：“你为什么失职啊？为什么睡着睡得这么沉呢？”告诉他这句话。好，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的启示，你们都是什么该死的，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你的主狮子，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们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边呢？在我们的手里。他拿枪给他看，还有什么瓶子。如果你是亚尼尔，你会感觉如何？会吓死了，对，怎么样？是不是有没有失职啊？有嘛，你的头已经保不住了。 OK， 就告诉他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亚尼尔会很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失职。再来呢，他会怕谁呢？怕扫罗嘛，因为在什么王的头旁边嘛，连王的头都顾不住了，你还要杀谁啊？是不是？所以亚尼尔有很多的担忧跟害怕在当中的。好，接下来呢，扫罗呢就出现了。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这次他讲什么？我儿大卫啊，听起来哇，是不是很好听啊，很 nice 啊？追杀人怎么会讲这是我儿呢？ 是这样子，有没有很冲突？有，在你面前甜蜜蜜，在背后要怎么样？要捅你一刀。不义人，我跟你讲，讲话都很好听，相不相信？很好听。请问大家，扫罗这是第几次啦？至少第二次嘛，是不是？他们讲说，从前我不要再追杀你了。前面一章有没有讲这个？后来人家跟他报一下啊，什么听说大卫在哪边，他马上赶快就出去了。他忘记他所讲的话，代表什么？他有没有守约？他讲话准不准啊？是不是算数啊？不算数的，公公都没记得啊，立什么约也没有用了、啊。别人要对他忠心，我不一定要对你忠心。你要跟我立约，我不一定要守约，你要守约。不义人有这种特质啊。你看到扫罗就马上说，我儿啊，你看到吗？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啊，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大卫一样尊称扫罗是主人， my master， 有没有？我的主人，我的主啊，这样子哦。那又说了，大卫开始讲，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我手上有什么恶事吗？你怎么又来追赶仆人呢？大卫来为自己来澄清，他也非常的难过，为什么老是又犯这样的一个追杀呢？ OK， 好，其实这个叫追赶，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猎捕的意思。猎捕这什么东西呢？等一下会看到、哦、这边讲到，来第十九节，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什么收纳祭物。大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追杀呢？他自问就自答，答什么呢？如果是出于神的话，如果是神激励你啊，激发你啊，要来追杀我，我认了，而且呢，我也求神来赦免我的罪。所以说怎么样？愿耶和华收纳我的祭物，就是我的赎罪祭了。我有亏欠嘛，但是在耶和华当中呢，愿神什么赦免我的过犯。但是另外一句话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若是有人什么激发你，有人是指谁？第一节他说，西佛人到你这个地方吗？西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随便人家讲你就来追杀我。他来提醒他了，若有人在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什么受咒诅嘛，不要听见这小人讲什么你就来追杀我嘛，你是个王啊，要头脑清楚啊，不要人云亦云就开始在追杀，莫名的。 OK， 好，接下来如果他来追杀我啊，你听到他的话，这种人呢，因他现在赶住我，不容啊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嘛。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你追杀我，透过这个人呢、啊、然后把他赶，把我赶到什么外邦的地方去，等于说让我不要得到神的产业。第二个是什么呢？让我在外邦去敬拜别神、啊、把我赶到外邦去要敬拜别神。请问这样罪重不重啊？很严重嘛，就在提醒扫罗，你要听信真理啊，不要听信什么谣言啊。但是一个不公义的人，一个人一路上就不愿意悔改人，请问问听真理还是听谣言？听谣言，那里面已经很多的说谎了，所以他一定会听什么谎言，不会听真理。这边也隐喻我们如果不愿意悔改，里面的不安全感，里面的嫉妒，里面的骄傲，不处的话会越来越多的谎言，除了别人给你谎言，自圆的谎言都在里面，然后你就会听更多的谎言呐、啊，你看到吗？大卫指出他的问题出来，扫罗呢有没有听进去呢？很糟糕哈、哦。好，第二十节来一起来读。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
离耶和华远的地方，
代表什么呢？不要把我杀在外地了，我死要死在什么本国本地，不要死在外国或者在外邦人的土地，拜偶像之地啊。以色列王出来，再讲一遍，来是寻找什么？一个个凿，个凿就是跳蚤，代表很微小。大卫再讲一次，我不过是一个什么跳蚤啊，这么微小，你不用动3000精兵来什么找我杀死我，不需要的。接下来呢，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什么鹧鸪，鹧鸪查一下就是在旷野的一种，有点像人家台湾讲的竹鸡啊， 跌几下嘛，那种东西，然后大概成群十几只啦，就到处觅食哈。那这种鸡是可以吃的哈，所以他们会去在旷野怎么样抓这个。那大卫可能呢，常常在这旷野没地方吃啊，没东西来吃，就会抓这东西啊，这个雉鸡来吃啊，代表什么呢？种鸡小小的，不是一般鸡那么大，是小小像爹鸡啊这样，然后竹鸡小小的，代表说我很弱小，我像这什么啊，这个跳蚤非常的卑微弱小啊，你干嘛动这么多的兵丁来追杀我这样的啊微不足道的人呢？大卫非常的谦卑。非常的卑微，告诉扫罗说不用再这样子追杀我了。一个工业人是何等的谦卑，他讲着你之后会讲自己不过是这样子的，再次提醒扫罗一定要回转归向神。好，接下来最后一段呢，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预备，请来。扫罗说：“我有罪了，
我
儿
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
好，请问啊，扫罗有没有悔改？一个公啊不义人容不容易悔改？越陷越深。我鼓励大家哈，我们在世上日子最好的方式的生活，就是天天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就是让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啊这个纠正，圣灵的提醒，我们都要听。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脱离那些所有的不义，我们要依靠他，常常要聆听他。一点点不对的态度，我们就悔改，悔改要及时，不要再拖，越拖就越刚硬，到最后呢，就永远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了。扫罗呢，本来是听得到神声音的人，曾经也受感说话，列在什么先知的行列当中，他是到最后呢，他根本听不到了，他只是听到仇敌的声音、小人的声音，听到自己这些愁苦的魔鬼的声音，扫罗根本都听不进去。好，接下来你看到扫罗被这个有恩膏的大卫一讲话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受感呢？有，他又感动了。他有没有认罪啊？有，他马上讲说，扫罗说我有罪，请问知罪吗？知罪，我有罪。但是请问有悔罪吗？没有。有没有改啊？没有。有没有悔改？没有，只有悔不改。看到这个吗？在提醒什么？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神的恩典越离越远了，到最后连回都回不来了。所以悔改要及时，要悔改要及时。今天听到神若光照我们，我们就马上悔改，不要再拖了。一拖再拖，到最后就像扫罗一样。刚开始神谦卑，看到他的谦卑，他的贴心，他的卑微，神拣选他，因为他有这样的特质。到最后呢，当王之后就越来越悖逆，不想遵守神的话，到最后呢，越来越被魔鬼掌管。你看到吗？他说：“我有罪。”我儿大卫，你可以什么回来？你可以什么回来？这次有没有更真诚呢？上次有没有叫他回来？没有。这次呢，说我儿你可以回来，因你今天看过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因为我是个什么糊涂人，大大的错了。所以他是一个自我认罪的人，相对的他也自我定罪，他知道自己是糊涂人，就是愚笨的人，而且大大的错啊。大卫啊，他也啊，这个扫罗说：“我必不再加害你。”代表说他有没有加害他？有，而且是累犯嘛。OK， 所以你看到扫罗呢，有认错，但是没有改啊，悔而不改而已啦。有没有流下眼泪啊？有。有没有大大哭泣啊？有。一个人哭泣，大大的流泪很好，但是一定要改，不要在原地，要离开罪恶之地，这是真正的悔改。 要醒悟过来，于是起来，然后呢，好要回到神给我们的光明之地。扫罗就没有这个。好，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来过来拿，有没有还给他呢？有 OK。 然后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的手里，我却不肯伸手来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圈起来，耶和华必照什么？公义跟诚实报应他。一个人如果真正的公义者，他都是以神的属性、神的标准为标准。神是一个公义的人吗？是的，因为深渊在神，神必什么报应嘛。再来呢，神是不是信实的？是的，神是信实可靠的。所以大卫一路上呢，就是这样的尊敬神，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一个信实的，他就这样子的回答他。好，接下来呢，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这边讲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我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什么也看中我的性命。他不是说我看中你的性命，愿你也什么看中我的性命。大卫很清楚他的性命在谁的手中啊？神的手中。第二个，大卫清楚这个人会不会悔改？不会，因为他已经累犯了。嗯，他会不会再继续追杀他？会，了解吗？扫罗是这样的特质。我鼓励大家，我们有时候要认识人性啊，要知道人性。扫罗就是一直刚硬，已经离开恩典之地了，连悔改都没有机会了，是这样子的。 OK， 好，为什么呢？你看到最后一节，来，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他有没有祝福他？有。再来呢，你必做什么大事？有没有祝福他？ OK， 再来，也必什么得胜？有没有看好他？有。讲的话都很好听。接下来呢，于是大卫就起行，扫罗回到他什么本处去。他不想说你回来啊，有啊，但是有没有真的叫他回来？没有。有没有跟他和好？没有。共啊共的，还是走他的道路。这边告诉说，扫罗就回他的本处了。回到什么呢？一样啦，好像这个浪子一样，又回到猪圈里面去嘛，回到那个地方去，完全没有改，只是掉掉眼泪，讲一讲客套话而已。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扫罗跟大卫都是神所拣选的，好像今日基督徒一样，神拣选我们。但是你要记得，你要一路上要跟随主到底，不要受完洗之后又回到自己的道路。这两个呢，都是神的百姓，都是神拣选的王。一个呢合神心意，大卫就是合神心意人，扫罗呢是一个不公不义人。刚开始是很好，到最后呢晚节不保。后面几章你看到为什么我讲晚节不保，结果你看就知道了，因为他没有敬畏神。结论来说，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早上，神是公义信实的神，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走在公义的道路当中，并且在公义道路当上直奔，不要偏离左右，只自我中心，常常会越来越刚硬，到最后呢，神的话言语稀少，不再跟你讲话。为什么呢？因为讲也没有用，那就很糟糕。大卫虽然被放逐到树飘里，但是他常常听到什么神的声音，因为他知道神在磨练他，他越来越像神，合神心意。愿神祝福大家。来，主，我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为了扫罗的生命，为了大卫的生命，主，有强烈的对比，我们献上感谢，帮助我们都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帮助我们活在你的光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限，但是我们不能离开神。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帮助我们跟随主到底，不要超前，也不要脱队，也更不要落队或是离开队伍。我们要走在光明的道路当中。愿神帮助我们，你呼召我们就是成为光明之子，帮助我们都能够常常为主多多的结出光明的果子。 愿神祝福大卫，也祝福我们丰富教会所有听到的人，让我们人人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